此后召开了全省三高全国促进脂质普及会，我以所属市党组织为例，有请国务院大学成祝福张发先生三宝尊促进脂质菩提会，为一所修适当诸资料，为例有请古院大觉成祝福张发先生三宝尊促进脂质菩提会，为一所修适当诸资料，为例有请古院大觉成先好好发心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先修寂止禅，在这个阶段是跟上一次一样，就是，但是任何修行前面呢，就是先关照自己的心。所以关照什么呢？就是关照有没有升起菩提心，然后就是升起对解脱道或者是佛法僧三宝升起信心，就是说意思说升起信心的意思是我们要成就佛果，进入法道，在僧的协助下呢，最终成就佛果，然后再来帮助一切众生，或者为一切众生而去行持这样的道法。所以这个没有的话，可能就是皈依也没有，菩提心也没有。皈依的话也是只有一个时间的一种皈依，甚至时间的这个皈依的心也不一定有。就当时参加一个活动俱乐部或者是一个世俗的学习没有什么差别。那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论是坐在怎么讲呢，好看的庄严的这个庙堂寺院，然后我们不论学的是什么样的高深的经典，或者是这些，不论仪式有多这个繁杂和这个多标准呢、还是不论聚了多少人，怎么怎么样的，但是就是这些发心，内心当中调伏自己的心，种种的那种功德不具备的时候，那个方向不对以后，就所作所为都，就像我们上一次讲的那个故事一样，就是中东巴尊者的那个故事，那个是乞讨，就是说，你不好好修行不是挺好吗？你为什么要在这里磕头啊？你为什么在这里绕经呢？为什么在经堂里面念经呢？要在那里打坐呀？最终那个人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说这些做的都很好，但是说没有反过来用来对治心的话，这个就又很可惜的。所以对治心的话，还是要了解那种就是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四圣谛一样，就是落于业和烦恼而产生的苦当中的时候，那需要就是了解苦的因，想要灭苦的话， 现前的这种种的烦恼，那他必定有这个烦恼的因，造作业的这种的无明，种种的，所以，那就是基于这个，建立这个就是能灭的这个，这种的，就是从这个因和果来讲的话，能灭是一种果，已经就是那灭的这个因呢是道，就是因为修道而最后能够成就，就是跨越苦的这种的道，所以说那这个意思说，那我们灭的这个道路四十，比如说世俗地、生意地分为这样子，就是通过这个究竟的和相对的这种的修法，或者是二种资粮。然后这修法呢，也可以把它进一步分为这个四谛，然后再来做这种的，福慧资粮的这种修。就是意思说，就是基于这个，像病人、护士，这些求疾病，如果一个人得了病，先要去求医问药，那问药问谁药呢？就是医生。那之后呢，就是用合适的医生，应该是了解病例的一个人去诊断，诊断以后再进一步就是开方子，开方子以后呢，就是去吃这些药。然后得到其他的就是护理，这种健康，所以已经我们开了这个药方，然后这个药方上面也有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一些咨询的话，可以问这个了解这个药方的人，老师，善知识自己的伤，然后法友呢，就是相互有一种，然后相互协作，彼此帮忙，能够就是进步，不断的进步。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说，心态，第一个是心态最重要，心态不对的话，好花了很长时间。你光是念经念了很多经，有功德当然有功德，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间接的一个因，不是马上直接的那种的，所以说忘记关心以后呢，很多人念很多的这种早课晚课，有些很厚的，那念习惯了以后，就是几乎不进脑子可以念完。那另外以前呢，可能就是其他的种种的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刚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一个是注重慈悲的本身，一个是注重智慧，另外一个是就是对慈悲智慧以及解脱的这个信心，这些方面的话，具足呢，那就是一种的功德现前慢慢增长。那如果慈悲也没见得增长，那对于实相智慧上面的了解，也是就是阅读相关的文字，更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些体悟。那信心的话就是微弱，这样子的话就表示说在重点上面没有进步，其他的方面可能有进步。然后对于我们上一次说这机智禅，上一次已经介绍过一节课，所以我们就说机智的里面呢，我们上次就是开始也看了一下，就是九柱心的这个图啊，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机智，事实上面当然就是，让心平静，让心专注，就是这个就是机智嘛。就是能让心专注和平静的这个修行。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不是一般的那种 昏沉式的稳定。比如说有些人心可能专注的，但是他的心呢就是怎么讲呢，专注一会儿，然后慢慢变得就是昏沉，像睡眠的那种，就是没有意识，细微意识当中落入到70-80当中的一样，就是像晕过去了一样的，没有清明度的一种的专注，就是所谓的心的机制吧。那个不是我们机制禅当中需要训练的这个部分，意思是不要落入到那个状态，不是在这种我们所说的就是心是清明的，同时呢是稳定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清明度的一种的所谓的稳定呢，或者是完全缺乏某一种的这种明的这种的特质，然后只是说昏沉，或者甚至像那个就冬眠一样，就完全没有意志，这样子呢，或者是发呆也好，或者是就是睡觉以后都做梦前的这样的状态的话，那这个不是我们现在需要训练的部分。所以那就是说，平时我们也知道说悲智这两个是佛法的永远的一个主题中心。那在修行当中呢，就是不容许达成佛法的六度当中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然后禅定，也可以把禅定这个归类为两个部分，就是止和观的部分，所以智慧指的是观的部分。这个禅定呢，就是就是深意的菩提心和世俗的菩提心，就是加强强化这个部分的这种力量。就是世俗的菩提心，你也可以经由禅定的训练更加稳定。那对于智慧的体验，就是洞察的这种的体验，所以顶中上面是那看到清楚的话，你告诉我与另外的一个
声音非常断续，
所以对，可能是网络的问题。好的，那就是大概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现在修机智禅、顺观禅这两个当中呢，就是机智禅的一些部分的介绍。缺乏就是比如说慈悲，修习慈悲但是智慧的话，也会有很多问题。有很多的烦恼啊，有很多的这种因为就是你出于一个善心，但是做的事情如果有不是那么如意的时候呢，还会执着呀，还会放不下呀，种种的这种看不破。还有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这种我相人相众生受着这种的执着吧，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另外一方面智慧，但是完全不拘于这个对慈悲方面的某一些训练的话，那也可能就是就是好像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那种的可能，所以障碍了某一种利他的那些善巧方便的这些功德。所以说慈悲和智慧两个都是很有必要需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禅修的一个障碍吧，因为有在一般传统的经典论点里面都有讲到这种那我们就是说一个 过失，这个那可能就是对于一些能够原来不太愿意打坐修行的人来讲有一定的好处，大家可能就是从此有做一些改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就是懒惰嘛，就是因为懒惰不想禅修，这是一部分人的问题肯定。那懒惰里面有好几种的懒惰，一个是对自己缺乏某一种的信心，一个是就是虽然对佛法或者是对自己还是有一定的信心，但是就是习气很重，然后根本管理不好自己的这种时间呢，身口意这些方面都很难就是调伏，然后用来做固定的一些功课或者是训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对佛法本身的信心比较微弱，所以觉得可能对其他人有用，对古代的人有用，但是也许对我自己好像没有太明显的这种用，或者参加了一些，但是好像就是也没有彻底怎么样，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一些可能有必然会有变化，但是可能自己看不到，暂时或者期望太高，所以没有想期望的那种变化的话，就觉得很失望。有这些情况，那这些情况呢？如果有出现的话，它会变成禅修的一种障碍。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嘛，就是要不然就是怪罪自己以后打击自己，要不然就是试图就是找另外的原因，怪别人，怪教法，怪神，怪地，怪天，反正有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原因，你能就是把气撒在别的一个现象上面的话，可能都就会。就是有这种自己压力大的时候，那可能想要把这个压力转移到其他的现象上面，所以这个当然心态上面有一定的问题，说急于求成的很多心就是有压力大，或者是就是比较急躁毛躁的，所以那如果有这样子就是打击自己或者是就是退失这个对佛法修行的禅修的这种的信心，或者是说一次两次试了以后就是很容易放弃，不能够有持之以恒的修行，或者是在一坐当中呢就跑来跑去，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看手机，一会儿就是玩指头，一会儿动一下这里，一会儿喝一口，上个洗手间，所以这样的那种习惯就是中间停不下来，不能够就是比较专注，或许有很多的忙，找很多的人去聊天啊，打电话呀，见面啊，就是现在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说应该减少那种什么无效的社交，还是怎么说的，没有意义的那种意思吧。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呢，确实要需要这样子，就是你需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的一进出修行，这意思是说尽量简化生活，如果你有太多的网上的活动，太多的那种社交活动，尤其是让你很分心的那种的活动，那必然会就是影响到禅修的或者修行的品质。如果你说有些人坚持做一些八关斋戒，说我下一整天不说话，加上止语，然后简单的饮食起居，然后你一直记得你在做一这种怎么讲呢？特定的那种承诺的一个过特定承诺的一天，在那一天当中呢，你有一万遍的六字大明咒需要念，早上的时候需要进五族来受戒。然后晚上也是一样，那下午饭都没有吃，一天都有比较多的时间，又不能跟人讲话，又不能到处就是看书呀、乱写东西这种的，那可能人就会想说，那我应该就剩下的时间只有专注在佛法的修行上面，可以打坐呀、观修、观世音菩萨呀，所以这时候那你修念诵 一万遍观世音菩萨的心咒的时候，你满脑子里面都是想其他的事情，又或者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念咒的话，那肯定不合适，那就会想到说，那观世音菩萨的观想和咒语以及这些呢，都会提醒你说，现在应该修这种慈悲心，修菩提心，修智慧，修信心，因为你如果不修，不是八关斋戒，或者不是你刻意的那种的话，那你一年到头下来，365天当中呢，可能很难有一个完整的一天是特定的训练。也许你早上做几十分钟，或者是一两个小时的一些功课，这有些人有，但是那个质量怎么样，谁知道？所以那在那个特定的训练的时候，说我今天只有一个主题，一整天都在观察，就是有这种信心，比如说，到底什么是叫信心？对我自己来讲的话，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佛法当中的或者其他修行人过去修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差别的这个结果差在哪里？所以就是你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有这样的差别？那我应该是说更退一步吗？更应该拉开距离吗？还是应该更加亲近？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个的功的过失在哪里？所以这些上面呢？如果专门去想的话，它会改变我们刚才说包括禅修当中懒惰的一些习惯的话，也会因为多花一些时间和投入以后呢，就是它是一个死的一般的常理嘛，就是你如果用对了方法的话，只要你有投入的话，就会有回报，就会有结果上面的这种品质上面的改善，这个是必然的。所以以前像祭天菩萨不是有说吗，就是经由那个反复串习以后，不会熟悉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会越来越熟悉，就类似的意思，禅修也是一样的，就是的确是这样子，不论你就是做运动吹拉弹唱或者是什么样的，都是经由训练而变得越来越熟悉。所以有些人不会划船可以划船，不会开车开飞机也可以经由训练可以开，不会走钢丝也经由训练，不会攀岩也经由训练，就身体上面和心的训练是显而易见的，是也大家都在改变当中。坏脾气也可以训练出来，好的也可以训练出来，所以这个需要自己去把握。所以这个如果我们说是这个是怎么讲呢，叫什么我们平时说有花花绿绿的世界嘛，那花花绿绿世界意思好像对修行人来讲，红尘就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这样讲。那在佛法的修行里面也有花花绿绿的世界，意思是说世间八法不需要，就是我们偏要一定要跑到哪里去才有时间八法，时间八法本身是一个心态，所以只要看说自己有没有融入到某一种的需要被社会认同啊，或者被就是我修行是给就是法友看的吗，或者是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心态上面，或者是有修行的时候变成一种竞争的修行方式啊，你可以1000个头，我可以1500个头，我给你一点颜色看看那种。刚才也这些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意思说要观察，心态。如果这样磕头的话，真正是有这种竞争心来磕头的话，宁愿不要磕的话，也许甚至更有功德。所以说我们，就是形象和表面的这些呢，就是虽然也许会受到其他人的认同和重视，但是实际上不应该太重视，而更应该重视暗去他苦一样暗暗的修行，暗暗当中呢，就是你不要忘失佛法的根本和主心骨，那这样子的话才是真正的修行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典范或者可取的这个方向。所以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就是第一个懒惰的时候呢，就是有4种对峙嘛， 就是五种过失八种对治的时候，第一个是懒惰过失，第二个是忘记教授的过失，第三种是缺乏正直正念的过失，第四种的话就是不行对治，第五种是那个过分对治。那第一个懒惰的对治呢，就是缺乏信心。这个上面我们都说，可能每个人会说我有信心啊，我的信心很足，但是就是这种的信心，我们是建立在更像刚才讲的，是这种大乘佛法当中的利他的那种的信心，还是说这个信心是一种为我就是所取所用的那种的信心，就是说我要快速成佛呀，其他的其实并不是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好像就是今生今世要成为企业家一样，要佛法修行的时候要成为佛陀那样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心。那这个我们在佛法里面并不反对你其实有发心成为佛，但是如果作为大乘佛弟子的话，就没有那种动力不是来自于利他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求解脱的自我寂灭的离苦的一种的发心是差不多一样的，得的果也不会比这个更朝圣。所以就是虽然我们看听大乘的教法，但是因为发心的上面的差别呢，就是有这个修的道和果的这个上面的差别。所以说要积福要修慧的话，其实更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缘起，也要看这个发心。这个上面如果我们很模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所以这个上面的训练不够也是有问题。所以禅修的时候看起来说你什么都不用想，我们也不是专门在修慈悲这样子，但事实上面大乘佛法是需要有这种基本的发心的态度下去修寂止升观的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就是引入说就是所有的众生的对众生的爱，众生呢就是本质上面无量无数，但是我们知道他们都愿意想要离苦得乐，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不需要问每一位众生你们想要不想要离苦得乐，因为本质上面就是如此。这个现象世界当中你问一个人是这样子，十个人是这样子，那我们不需要问遍七十亿的人，因为他们可能某些时候心智不正常，或者是生病，或者是愤怒，这样的时候可能暂时会有其他的答案。但是你如果在他们比较正常稳定的时候，情绪这些没有受到很大的惊吓恐惧和怨恨这样的时候呢，他们都想离苦得乐，哪怕是他们升起怨恨，生气跟很多自杀的或者是他杀的原因，就是我根本上面也是为了保护或者是为了得到安乐而没有得到的沮丧。所以以前有讲说有些仇恨自己的人并不是真正仇恨自己，现象当中有这种恨自己的那种情况嘛，最后发现是说心理上研究的时候是他们预期的自己和现实的自己觉得差距比较大，所以就是生自己的气这种嘛，所以这是意思是爱转成恨了，就是过分的着急以后。那所以说意思说，那世间当中当然有些人说啊，入目有情众生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好像也能够看到有很多众生之间有很多纷争矛盾冲突杀戮的历史，伤害偷抢，就是道就是什么样的辱骂说就是什么样都有嘛，可能过去有些人被抢过被就伤害过怎么怎么样，那或者是说追溯历史的话，很多有这种规模性的集体的那些争斗。那这些呢怎么说呢，就是事实上面我们还是要了解说这些因缘是比较暂时的，那更主要的那些因缘上面来讲的话，事实上面 就是修行佛法的时候，就是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能够上，就是走上一种有挑战性的那种看测试，就像考验见测试一样，能不能看到有这样的一些机会的时候，能够，如果你经不起测试，你还是会烦恼，那也没办法。但是说能够有这个大爱不断的扩大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克服那种的敌意的过程，克服种种的怨恨，种种的那些借口啊，那些都不是一个借口。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众生无明的情况下会造作种种的罪业，自己也会做这种的罪业，所以说最后发现就是众生对另外的人的伤害和帮助来讲的话是帮助更多。就是说比如说你从一种修行的角度去看，或者是从世俗的角度去看，也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就是有一些时候是本来是带来了一些痛苦，甚至一些人的这种死亡这样子，但是这些是很复杂的一些情节，有些时候是正在造下种下这种的痛苦的因，有些是在承受痛苦的果的成熟。所以以前有很多佛的这个公案里面有讲了，就是有些人想不通说为什么我会承受这些，然后佛跟他们解释说当时是什么样的因缘，所以才会有这些果报的现前。那其他人如果记不起来的时候，就可能就觉得可能不是我这样子做的，但是佛有智慧能够看到，然后其他的人听了以后呢，就是能够了解到，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就是能够知道这个不仅仅是对方的一个单独的一个错误，所以都事情都是有缘有故而生起来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是坏事当中有好事，就类似的，就是说他虽然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最后发现他创造了另外的一些就是好。这种情况有，比如说有一些流亡的人啊怎么样，开始的时候是就是经历了一段痛苦的岁月，但是之后呢，他们发现就是找到了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好像如果他们没有出来就看不到这些风景，或者是没有就是这种的一辈子当中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因缘去前往各个社会国家，然后甚至弘法利生种种的，这时候很多就是原来想都不曾想见都没见过的这种的社会。所以一方面好像是一件事情，但另一方面呢又是好像就是以前有说弄巧成拙，现在是弄这种的伤害转为那种安乐的那种的一些情况，就经历了一些苦以后，也对一些人来讲是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发慈悲心的时候，虽然也许对方不会理解的，我们不要求对方会理解的。所以以前有故事嘛，说提婆达多就是看到这个医生呢，就是给佛陀开了一些特别的药，然后那个药量剂量那个就是比较厉害，成分比较重的药，然后佛陀吃下去，他是身体非常健壮，人以前不是讲到嘛，佛陀就是有60种的这种身体的记忆，种种的训练，所以而且有其他的身体的功能嘛，所以他能够承受这个药的药性的那种药性比较猛烈的。然后提婆达多呢，他也说我也要吃这么，然后他的医生呢就跟他说，你吃这么多的话你的身体受不了。那他说就是因为他们是亲戚嘛，他也应该是，所以他的就是表兄一样，就是他能受得了的话，那我也能承受。所以医生呢没有给他那么大的量，但是比平时要多一些，就开了以后呢，他就是身体有很强大的反应，变成一个很痛苦。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是给他祈愿，给他加持，然后说就是 讲到说你对我有很多的那种的怨恨、嫉妒，很多的愤怒，但是他说他那时候已经有这个洛赫罗，就是他的儿子，说我对其他的兄弟或者这些的一种心态慈悲是没有边界一样的，就是跟他的洛赫罗的这个子是一样的，就是就是一同等的慈悲，这样的一个爱心吧，对他的关爱是一样的。然后这样念完了以后呢，就是他的这种疼痛就没有了嘛，就是疼痛就减少，就是去除了。去除以后，当然就是那个提婆达多说，并不领情嘛，觉得说你为什么要把你的脏手放在我头上啊，就是赶紧拿开这样，就是。但是意思是说，佛并不会因为，说就是对别人对他的态度不好而就是减少对任何人的慈悲心，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特别的功德，那我们一样禅修的时候也好，其他的时候都应该保持这种慈悲的心，本身慈悲的心呢也是最好的安稳剂。如果我们禅修静不下来，心里面想的多，就是要不然就是谈某一种东西，要不然做某一些事情，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担心家里面的人啊，要不然担心这个事业啊，工作呀、啊、或者是也许是投资呀、啊、或者是很多东西。那如果人心想这贪心的嗔心的或者是私心的那种的重的时候呢，就是很多健康睡眠或者是情绪都会受影响的。所以说一个就是说有宽容和有爱心的人呢，会相对比较放松，有安全感，内心呢比较安泰平和，说出去的话或者是如果有什么压力或者怎么样的话，也会变得还是有平稳的这个底，怎么讲呢，就是比较稳定的这种的心绪。那本身比较急躁，心里有火，底下有担心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呢，那容易有这种口出不良的语言呢，也表现出容易七上八下这种不开心的事啊，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所以但是你看说一个人是比较自私的人呢，这样的话或者说自我的人的话，受的苦比较多，这个当然不是他应该受怎么样的，也是他也想安乐呀，但是就是好像就是缺乏了某一种的善巧慈悲这方面的训练以后呢，就是他训练的话也能够给他带来新的安乐，但没有训练的，没有这方重视这方面学习这方面去闻思修的话，那就是因为爱自己的心过重的时候也会带来其他的一些烦恼，有些时候太重视自我的话，有时候人际关系紧张，有时候太重视自我的时候好像就是内心当中有很多的戏剧的那种困扰，然后有很多困扰或者是自我的那种的人呢，其他人有周边的人也对他有警觉或者不喜欢，所以更加强了那方面的一种隔离，或者是常常有很多隔阂。所以那对于一个有爱心这样的人呢，宽容心，经常就是放弃自己的安乐去帮助别人，放弃自己的这各种世间八法各种追求去怎么样，纯粹的一种心去帮助别人的，反而容易比较成功，也受到其他人的爱戴和尊敬，或者是说别人也愿意帮这样的人。所以这样看的时候发现说，越有爱他心的人，忽视自我的那种的人，反而是最后取信于人，也能够怎么讲呢，得到某一种的真实的安乐，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修道当中也会进步，最后快速的就是成就上面也是那些人比较容易成就。所以这种例子就很多了呢，我们就不说太多这个。然后这个是信，然后欲求的心，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有这些了解了，这个道理明白了，这样以后呢，就是你自己需要说这是我要修行，这个不是就是怎么说呀， 就是说你修行，以前有讲的佛法没有主人，佛法是修行者都是他的主人一样的。这个修行呢，并不是我们有些时候也会想说，怎么讲呢，注重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传承啊，或者是怎么样想的。但事实上面这些就是修心是才是真正的根本，就心没有获得其他的话，那就是要有点像党派啊，有些就是战队一样，就是一天要不然就是维护国家，维护民族，维护宗教，维护某一种，那样的话这个心呢本身不是那么广大的。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不是需要这样的有人去维护做这些事情，也是需要的。但是意思说这些呢应该放在其次的，第一心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就是修自己的心，修心。所以这个修心的时候，以前有讲的最上等的恭敬佛，最上等的供养，其实就是了悟悲智的这个究竟，达到智慧上面的究竟，广大的慈悲。佛最大的开心的就是我们对众生有平等的慈悲心，就是了悟实相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我们的欲求当中呢，应该自己是这个佛法的修行，是自己真正对治烦恼的需要，就是一切罪障消除的这个需要，能够变成一个有用的一种生命，生命变得更有意义的，那这上面的一种需要。所以如果不是别人的需要，不是上师的安排，也不是同法友的这种建议的话，那是就是如果大家都不理解的话，没有人看重你，但是你自己真正在修行的话，那个不需要别人知道，你已经是第一位。如果别人都知道你做了这个功德或者那个事情这样的话，但事实上面这个是很表面的，很这种怎么讲呢，世间有很多奖状啊，有很多的牌子呀名字呀，但是事实上那些谁记得，你自己很执着的话，你可能会保存一段时间以外，其实不重要的。所以就是欲求的时候要，就是欲求窒息痛苦利他的这些上面呢，就是就是自己，这个是自己真正要修行的，是自己的事情，也是为了众生，就是同时就是为了众生也是自己的事情，为众生服务也是自己的事情，就这样想的话最好的。不然的话就是这个师父开心不开心呢，我这样做的话或者是这样，这些担心是其实是其次的，不用那么管，不是那么重要的。然后精进或者是勤奋，勤奋是反正做时间出时间的任何事情，包括禅修也需要一定的勤奋。我们不是说弄到大家就是说好像要做8个小时的禅修啊，或者是要磕很多头啊，这些没有，就是根据自己的时间体力精力，但是始终有一种就叫什么精进如同河流一样讲的。河流的话就是日夜有些时候就是行住坐卧当中，你有这个念想结合这个正知正念，主要是有的话就是你会进步。发心尤其是注重发心，发心也不是为了发心而发心，你只是看说你有没有这个发心，没有的话那你就是平时你是就是标准，就像一个比如说我从这个旧金山到上海，但是你的平时的那个导航线其实是乱转的，但是只有那一个念诵的时候或者发心的时候，你偶尔闪到了说、啊、上海在那里，我应该去那边，然后就不管了，就是右康往是康往南极北极各个地方又是绕回来了，可能都那这样的话，那种的就是偶尔一下。我们是要像你去了南方的话，你要发现说这个就是这个导航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去了南方，是南方有什么样的吸引力让我就是走这个方向，那去这个方向到了那边会怎么样。所以那如果上海是对的方向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样，就是多数时间是指着上海走的，而不是就是到处乱飘的，偶尔一下就是上海闪一下这样。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意思说渐渐的是最后，甚至如果不是直线的话，至少就是一个曲线当中，不要就是离得太远， 还是那个方向是一直都有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发清净的心、清净的愿，这些上面呢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在发喜是最大的精进，有这样讲的嘛。所以这个上面我们应该这种，然后清安就是意思说，经过一定的克服以后，像我们之前讲的那种五个阶段的第三个阶段以后，开始有很明显的清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会自然而然的会比较怎么讲呢，容易羞耻，前面的部分呢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内容，先这样做一下好了。先做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比较熟悉的那个部分，就心身心放松。我看一下还有多长时间，还有一点时间。如果你腿脚不舒服，你可以坐在沙发上，腿脚盘腿，然后尽量不要靠的话容易睡着，靠背啊、靠墙啊这些，然后坐在这盘腿也好都可以。如果你很喜欢那个气质的这种的修行呢，就是大日如来气质的那种的修行的话，那也可以这样做。如果简单的手双手放在膝盖上也可以。然后就专注呼吸，这是就是很多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做法，所以我们也可以先做一下专注在呼吸上。就是均匀的，比较不要刻意的，就是平时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平时的时候我们并不会去关注呼吸，因为呼吸是心跳一样的自动发生的事情。但是这个时候关注呼吸是用这一种的关注来替代就是静下来其他的，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件事情一个对境，所以来替换所有的散念的这个方式。那我们这样做一下。 所以这个里面呢，你自己需要观察，不要太想课程里面或者我讲的太多，你就纯粹的观察自己的心和让心去某一种相对的稳定。那这个稳定当中呢，最好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当然你已经有比较多的禅修的经验的话，比较容易上手。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慢慢的，就像你不会骑马到会骑马，不会骑自行车到会骑自行车一样，逐渐的你能够了解里面讲的那些句子的意思。这个需要自己一点摸索的一个过程，到底禅定是什么，这种就是状况。所以但是也不要一直在否定自己，说这个不是那个是，一直这样追问的话，那个也是，就像以前就讲的叫什么狗追自己的尾巴一直追不上，一直有可以一件事情可以追着问一样。所以你就是当下就是就这样就安住就可以。放弃这个是是非非的好多事情，反而就是你需要安住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不需要，我们这不是在辩论，也不是在回答问题、抢答问题，也不是做思考题，这些都这种的习性呢，是稍稍的放下，但是脑子里面呢，就是说，自然的平静不下来的时候，就指向一件事情，就像观呼吸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时候需要一点耐心。你不要等呼吸有一个特别的结果或者出现神通这样子，不用想这些，你就纯粹是就是做一个让心静下来的一个重复的一个动作，上面让心呢逐渐概念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攀缘越来越少，只有一个呼吸。所以就是这个就是目的，没有其他的目的。所以继续再做一下啊。也不要着急去做下一个什么，什么时候停止呀、什么时候开始下一个不同内容，这些都不要想，就是做现在，心满意足的当中休息。 所以我们在这个机制上面可以多训练一些，机制上面有比较好的底子训练的话，修其他的法会容易很多，包括修安然的修心，修慈悲心、信心，这些都因为它比较不容易动摇，不容易飘，不容易就是怎么样呢？所以这种各种杂念现起的那种，然后心因为调和调柔的这种功德，以及容易怎么讲呢？安止比较容易，同时也可以就是说转化，容易有放下和这种的能力，所以，如果修圣观禅的也是一样，就是其实最终来讲，菩萨的修行当中也是一样，这种智和观的这种的功德，在很细微处越来越深入的这种的状态，就是这个层次越来越高的状态。所以有些地方可能比较忽视止的这种修行，觉得要观，但是当时止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修好观，但是观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就是跟止有这种双运的这种修行下，才能够就是破除很多深层的这种习气。所以这样讲的话，止的修行其实很重要，对于方便度的修行以及智慧度的修行都重要，智的修行。所以上一次那个图呢再放一下，要不然图上面再跟大家稍稍的说一点九住行的那个图。所以这张图上面呢，我们所说的有些不同的阶段，自己看一下自己在哪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就是这个僧人的这个图熟悉的话，整个机制的基本要点都在里面。所以僧人呢，就是代表我们修心的这颗心，这种动力，或者是修心的这颗心嘛，发心嘛。那这个发心，它光有发心还不行，还有两个强有力的助手，就是止和对那个正知和正念，所以用棍子代表正知，用绳索代表正念。那这两个呢，就是说，在心有忘记怎么修行，然后因为忘记怎么修行而产生昏沉和散乱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用止和观来解决问题。然后黑象和猴子呢，代表散乱和昏沉，黑象代表昏沉，猴子代表散乱，那黑色的就是代表，就是大象代表比较有心力很强，如果做散乱的事情，那或者昏沉，对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今生来世，所以有些生死安危一样的，都用大象来比喻的。那六道弯就是我们说的六种推进的这个功德，每一道弯就会往上高一个台阶，每一道弯就是上了一个台阶，这样子。六道弯呢，就代表说开始有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一样，就是然后正知正念而就是熟悉这个禅定，然后精进，最后喘息，最后就不需要费力气。所以这里有这些火，用火说历历修行，有间修行，无间无功，这四个层次。历历的就是最比较费力的时候，容易推准，容易失望的那些很多情绪的时候，然后有间作意的时候，就是已经好很多了，就轻轻推一下水面上面的那些船，你划两下它自己会就是往前前行，不划的时候也会推进一段时间，就是类似的。偶尔你只需要动一下翅膀，像滑翔一样，鸟在滑翔的时候它轻轻甩两下，然后其他的平稳当中它一直往前滑的。所以这种的就是有间的。然后就是历历精进，有间 无间无功这两个，所以最后就是我功到自然成的这个状态，所以这个就是越来越顺的这个过程。所以这四个就是前面的是比较困难的，是万事开头难一样，所以前面一定要就是有信心，有这种的精进心，这些来破除一些障碍，所以这样子越来越熟悉的时候就有办法。所以另外一个是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境的干扰，所以这里面呢有绸缎，有香水，有水果，有香水，然后有这个碰灵和净宝镜来说明，就是禅修的时候会有干扰，有时候眼前跑来跑去啊，有时候耳朵里听到什么东西，然后闻到什么东西，或者是这种嗅到什么东西，或者是有这种想到一些其他的一些食物的这种诱惑水的，所以种种这些的对境可以变成很复杂很多，像不一定是就是外面的只是声音，如果你说哦，对，我还要跟谁谁谁打电话呀，我还要跟谁见面啊，那什么什么我要等一下要买东西啊，之类的，就是哎呀我现在要想去上洗手间洗澡啊，或者是要怎么怎么样，那些就是这种干扰嘛，禅修当中。所以这个这个部分，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内住，第二个虚住，第三个安住。然后这时候你看就是内住的时候有点困难，就是向内先开始数呼吸，这样的时候有些人稍稍有一点熟悉，有些就不熟悉，但是开始不太容易熟悉。然后慢慢的向头上有点发白，但是绸子头上也有，就是意思是正知正念，以及能够稍稍起一点点，所以稍稍摸得出第二个相的时候，稍稍已经有一点点明目了，好像一点苗头，能够看到禅修应该大概也有这方面的一些这样的那些经验。然后第三个的时候相已经回头了嘛，然后就是稍稍能够安住的意思，就是心飘了又可以回来，又飘了又能回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能够回头看自己的心，学会了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念头散了以后又回到主题上面，回到对境上面，回到这个训练的这个主题上面哦。所以这种的状态，然后再一个就是静住，就是这个时候就更好了，就是这散乱的时候，开始是散的时间比较久，稍微就是久一点，然后才能回过了头来说啊、哦，我在修行，对，我不要那么多杂念，我应该专注在这个具体的某一种境界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又会又散了，又过了一会又想起来了，这可能间隔都不同，但是这个间隔越来越短的意思，就是第四个，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时候已经有那个兔子那些出现嘛，在象的背上面，这个说明呢粗大的昏沉和散乱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注意不到细微的昏沉和散乱，如果是更大的散乱的时候，连内心的散乱很明显的那些以外不太容易发现的，但是开始禅修以后内心散乱是能够发现的，但是更细微的散乱需要粗大的散乱比较平静的时候，就是平静止息的时候他才能够看到，所以和像背后的那个兔子那个也兔子也会往后看嘛，也看到。然后调伏的时候，这个法师已经站到了这个像的前面，所以这个阶段你看火的这个功的这个阶段，这些上面你可以看的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历历作意，有间作意，无间作意，无功作意，这些方面呢就是越来越好的。然后法师在前面的意思就是心已经调伏了，就这个阶段修其他的一些我们刚才说的质量比较好的一个阶段，猴子已经跑到象的尾巴，然后兔子也就是比较乖的一个状态，也就一半的身体已经发白，这个意思说还有那个细微的昏沉的那些为主的一些昏沉散乱还是在的，有时候心整体上 品质还不错，还是在那边处在那边呢，就是心比较稳的。但是在心的某些角落里面呢，也泛起一些微小的那些各种念头，然后那些呢也被你能够感觉到这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在调伏以后的激进和最激激进，所以这个就是更深入的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一阶段的话，就是都可以结合其他的，包括圣观的禅修啊，种种的，从调伏开始，然后结合一些我们刚才说的圣观的某些修法的上面熟悉的话，就会慢慢慢慢像拍节奏一样，就是激进的一些功德产生以后，你能够就是更加深入的，就是观察和洞察的能力越来越强。所以然后就是专注意去等持，然后最后就身心的清安飞起来的那个和相上面的那两种的自在，然后就是断出这些就是现前智慧火来断出这些其他的那种障碍。我这上面我看，对，就是以智慧剑来断这种烦恼所致的这些种种障碍，这些能力就现起来了。基本上它这主要是机制的禅的训练的一个方法。所以说我们可以现在还有大概也许再做一次，再做个8-9分钟、10分钟左右，然后这里图先不要管，就是先不管它。那我们以前曾经做过的一个方式是，如果数呼吸这个可以继续，有些人喜欢这个就可以继续呼吸。如果是就是看的话，也可以看一个对镜，一个很小的对镜。如果你有请佛像专业修机制的话，你也可以看那个观音菩萨像、佛像这样子。如果没有的话，你想看一个点、种种这些都可以。像我们也用过摄像头，这个手机上的，或者是这个调像图中间的这个宝镜，看着中间的白色的亮点，这样也可以。所以或者是你先闭着眼睛，让自己的心呢就是稍稍的放心放下，像宽广的这个大地一样，身体呢就是比较四平八稳的坐在那边，然后心里面呢就是没有任何着急担心上火的事情，就是心都很坦然释然，这样安然的自在的状态当中，调顺气息啊，深呼吸这样3次，然后放松。所以你也可以念这些，每次你禅修的时候，就是除了皈依三宝以外，有时候念这个上师，具德上师、根本上师、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大恩的慈悲摄受，赐予身语以成就，这些方面都可以。真前儿早于老马人不起，大河两个人帮马人之一了，挂着你前部公里几松各松头地，我这儿咋的说 到今天到这里。稍稍回顾一下刚才两段禅修的经验，然后好不好其实不要太重视，就是说以后持续的才是重要的，持续改善当中，持续禅修最重要，一时一会儿的这个好坏都不重要，感觉好不好，感觉其实这不要，根本不要去太多关心感觉，只是说有没有心能够住能够住的这些状态，驻留的在一念当下不散乱的这个程度有多，这个状况怎么样，如果下一次的话还是继续在这个上慢慢慢慢的推进。如果这个机制禅修的非常不好，然后说我要修升观禅，我要读很多这种大论点，这样子的话，这些学的东西都不够稳定，所以最后就是怎么讲，效果都不太好。所以机制禅这方面的一些修行，心态比较稳的话，然后能够安置的那个功夫比较强，那到将来，就现在你就是如果你了解的智慧也在你的心相续当中能够稳定。将来去修任何本尊的修法，这样的话也是一样，能够就是观想啊这些上面都会有很大的助力，所以说就是有那个新的基本的平台一样的，在这个上面施展很多的能力都可以。如果这个平台不同存在的话，很多能力，这个有很多平台的作用嘛，就是几根柱子的话。像菩提心、空真慧、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像然后就是新的这种训练当中的止观，也是都很重要，止的修行作为观的平台。菩提心也没有，空真的智慧也不没有，然后连就是一般的正知正念或者是机智的功夫没有，连正知正念的那些都没有的话，那观修很复杂的密宗的那些都是其实意义不大。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大家重视说的确修机智禅的话，就是今生能带来安乐，没有解脱的话来生也会有好的那种的福德相貌，好的那种的因缘，增上种种的功德，下一次修的时候今年比去年容易一样，今年这一辈子努力修行，即便没有直接解脱的话，未来就是更容易解脱。所以说机智的禅几乎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那个路迟早要走的话，还是要早一点把它做好就好，反正不是说这个不走这条路了就干脆，因为这种机会其实很少，所以这样子的情况机智的禅就把它当做一种基本的佛法的有关于心的训练一样，做花花绿绿的那种的修行当中做很多，还不如真的做好一件事情，比如说机智禅修好，慈悲心修好一点，然后对于这种心性上面修的比较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样的话就会很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果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界。然后也回向给这个婷婷的一个亲戚，我看他的名字叫什么，昨天给我发了。然后当然就是所有在现在事件当中有很多的人就来来去去生生死死当中，所以在这个就是有一些肯定我们一辈子当中就是只是说知道有他去世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的，但是说去世的时候是这些天我们知道了，那也是一种缘。然后 在手机上面吧。再另外，可能也有一些人说到上一次的一些机位，去世的一些人离世的。最近好像英国那些地方一天当中呢，也有1500人左右去世。美国可能有时候也有1000多到3000人左右离世的人。所以在这上面，大家就是作为一个缘分，大家有这么样的一个，哪怕听到这个人的名字，世界上面仅此一次，那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这样的有可能，但是也是一种缘分。所以这个叫刘俊强，年纪也很大了，然后你是不动都送之类，就是在今年说罢的马吉之森前谈起了送机投币就是什么。明天再会，扎西德了。